川普亲自提名的美联储主席今天在国会当着全国镜头说：“我绝对不会听总统的。”这个人呢叫 Kevin Warsh，我们之前做过他大概的视频啊。56岁前 Fed 理事被提名接鲍威尔的班，他自己披露的财产呢1个多亿，有可能2个亿，其中1000万呢是他给 Drunken Miller 的家族办公室当顾问赚的。他持有20多个加密货币，什么 Solana、Compound、DYDX 都有。这种履历放在几年前呢，是上不了这个 Fed 主席的。但是他今天不但上了，而且还顶住了压力。但是今天最精彩的呢，不是 Wash 顶川普，是他自己党内的人，共和党参议员当场告诉他：“我不投你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司法部正在刑事调查现任的 Fed 主席老鲍，罪名呢也是之前我们聊过的 Fed 那栋楼的装修超支。这期视频呢，帮你理清楚今天发生的这几件大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大家昨晚富豪，现在好看，好运不断。先说一件很多人都搞不懂的事儿啊，就是听证会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个人还没上任就要去听证？如果你不熟悉这个流程呢，今天这场戏看着就像走个过场。川普提了个人，参议院呢骂了半天，最终呢这个 Walsh 也没上台，鲍威尔呢也没下台，各回各家。那这里有个关键啊，就是 Fed 主席不是总统任命呢就可以上任的。川普1月份就公开提名了 Walsh，但是从提名到上任中间呢还有2道关卡。第一道呢就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，这个委员会有22个人，12个共和党，10个民主党。这一关呢要2步，先公开听证，让全美国看看这个候选人到底是什么成色，然后委员会内部投票，过了半数才能把人送到下一道关。所以今天只是做的第一步听证，不是投票，是面试。用公司的 HR 做比喻呢，就相当于你面试结束了，HR 还要开会讨论要不要发 offer。第二道关呢，才是全体参议院投票，这也是最后一关啊，100多个参议员简单多数过关，这些流程走完，Walsh 才能进美联储的大楼，拿着那把印章。可能还有朋友会问，为什么这场戏大家都盯得这么紧？因为鲍威尔呢，5月15号任期到期，算一下时间，今天4月21号到5月15号呢，不到4个星期。这4个星期，沃是要走完委员会加投票加参议院投票2道关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尤其是今天 Tillis 当场巨投，委员会12比10的共和党优势瞬间变成了11比11，就僵住了。那鲍威尔任期到了之后怎么办呢？这就是美联储制度里一个非常特殊的安排，现任主席任期结束之后可以继续做，一直到继任者宣誓为止。你可能以为这是小事儿啊，不是啊，每多一天鲍威尔坐在那里，那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呢就多一天按照老鲍的节奏走，川普想要的立即降息呢就多一天实现不了。所以今天这场戏呢，不只是 Walsh 能不能上，而且还是老鲍要不要提前走。接下来两次投票呢，通常是在听证会的2到3周，按照历史的最快情况下，5月中旬能走完这3步，最慢的情况下可能一直拖到今年夏天甚至更久。好了，现在了解了这个流程，接下来的新闻呢就不会被媒体带偏。如果你是第一次了解到这个流程，也可以扣个一，让我看一下是否帮助到你。那么今天 Walsh 在椅子上坐了2个小时，到底讲了什么？我拆成3块给你：他自己主张什么？民主党打他什么？共和党自己人又在搞什么？先讲 Walsh 自己的主张，第一个呢就是 regime change，就是政策体制的改革。Walsh 今天一开场呢就放大炮，说批评2021年到2022年 Fed 那一波大放水。原话大意是，美国人今天生活成本高，是上一轮宽松政策留下的债。这句话听着平淡无奇，但是呢，他其实就是当着鲍威尔的面，把他那几年做过的政策定性为错误。他要做3件事，第一个呢就是重新设定通胀框架。现在美联储的通胀预期是 2%， 这个数字呢是2012年定下来的。Walsh 今天没说要改 2% 这个数字本身，但他说了框架要改，翻译过来就是怎么盯，盯什么，什么时候行动，全部要重新想。第二个呢，要缩小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。现在 Fed 账上这几万亿美元的资产是08年之后一轮一轮的 QE 推出来的。Walsh 认为这个加剧了 K 型的经济。什么叫 K 型经济啊？就是有钱的越来越有钱，没钱的越来越没钱，两条线分道扬镳，像一个字母的 K。 Walsh 的原话是， Fed 的资产负债表是财富不均的放大器。第三个就是减少美联储的过度沟通。他批评现任美联储经常预告我们下个月会怎么样，我们下个季度该怎么干。他说的是，追求真相比重复更重要，翻译过来就是别天天开发布会猜利率，做事儿就行了。三条放在一起呢，不是小改，是整个改掉了 Fed 的运行方式。第二个主张是 AI， 这是今天让科技圈最为关注的一段。 沃什的原话是：“AI 是现代经济史上最具颠覆性的时刻。怎么判断 AI 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呢？分短期和长期。短期是 AI 基建投资会推高通胀，因为建数据中心、囤芯片、拉电网，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支出，钱砸下去，价格就会上去。长期以来是 AI 带来的生产力爆发，同样的工作用更少的人、更少的时间做完，成本下来，通胀就压得住。所以他的结论是可以支持更快的增长，同时不让通胀失控。”把这个立场翻译成投资者的语言是：AI 公司烧钱，Fed 不会硬压，利率环境会给这一轮资本支出留出空间。这个信号呢，Amazon、Microsoft、Google 这几家 AI 巨头呢都是非常喜欢的。顺便说一句，昨天呢，亚马逊又给 Anthropic 砸了一大笔钱，一次呢是50亿，还承诺后面呢加到250亿。这本身是很有意思的，Anthropic 这家公司跟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全都绑上了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言，我们找一期专门做一做。沃什的这个判断，如果你熟悉马斯克这两年反复讲的东西，你会发现非常的耳熟。马斯克这两年在每一个场合上，不管是推特、博客、年度股东大会，都在讲一件事儿，就是未来的主题词不是人和 AI 抢工作，主题词是人根本不用工作。他在押宝特斯拉的 Optimus 机器人，讲的最清楚的商业逻辑就是让机器人大规模替代人工劳动，把生产成本压到极低。一台 Optimus 的美国定价呢是2万到3万美元，能干流水线工人80%以上的活。成本压低的结果呢，就是商品便宜了，但是工作岗位没了。所以老马呢最近也是提一个词儿，是 UHI。我们之前也提过 Universal High Income，全民高收入。他的意思是因为机器人生产力炸裂，整个社会的总产出在爆炸式增长，普通人即使不干活也能拿到一份体面的高收入分红。这跟大家熟悉的 UBI，就是 Universal Basic Income，全民基本收入是两个概念。UBI 是保你饿不死，UHI 是让你活得更好。沃什今天在听证会上讲的那套呢，就是 AI 短期推高通胀，长期把成本压下来，本质上和老马是同一个判断的不同角度。老马是企业家，看的是机器人的量产曲线。沃什呢是货币政策的人，看到是这条曲线对 CPI 的影响。两个人殊途同归，AI 会重写经济规则。但这个判断后面的问题非常大，这场变革的红利到底会分给谁？老马的 UHI 是一种答案，但是目前为止呢，这个答案没有任何国家、任何央行给出具体怎么做的路径。沃什今天也没有讲，他只讲了美联储应该怎么应对这个变化，没有讲社会应该怎么应对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相信 UHI 会实现吗？你觉得这是另一个技术乌托邦吗？欢迎讨论。沃什的第三个主张呢，就是加密啊。他自己的财产清单呢，持有20多个加密货币。但是今天的重点呢，不是他持有多少，是他直接表态支持。他的原话是：“加密已经是金融体系的一部分，对消费者是利好。”这句话讲出来呢，在 Fed 主席候选人的听证会呢，是历史第一次。之前不管是鲍威尔还是耶伦啊，还是伯南克啊，对加密的态度呢，要么是回避，要么是警惕。沃什是第一个公开站队加密的候选人。这条估计加密圈呢，会反复消化很久。现在呢，我们转到民主党那一边，今天啊，他们是火力全开。打头阵的呢是 Elizabeth Warren， 这个大家应该都熟悉啊，经常怼老马。民主党重磅参议员，这些年呢，他就干一件事，就是盯着华尔街、大银行、对冲基金、私募信贷，哪里有华尔街的影子，他就盯到哪里。沃什恰恰就是他这一辈子盯着的那种人，他一开口就定调，这个人特别不适合当美联储主席啊。他分了三条来攻击。第一条说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，沃什正在 Fed 当理事，那几年 Fed 救了大银行，没救普通家庭。18年过去了，这笔老账呢，今天又被翻出来。沃什当时的原话呢，是没有任何后悔，就这一句没有后悔，让这个 Warren 记了17年。第二个攻击路径呢，就是说他的钱来路不明。财报文件里显示，沃什的总资产1亿3000万到2亿1000万之间，其中超过了1个亿放在保密基金里。法律允许这种安排，但持有人不用披露基金里面装了什么。被追问里面是什么的时候呢，沃什的回答是，该披露的都披露了，不能说的更具体了。还有三个具体攻击的点啊，全是硬钉子。第一个呢，就是 Drunken Miller 家族办公室那笔1000万美元的顾问费，开场提过啊。这件事呢，今天 Warren 展开了问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加密持仓的违规。按照现在美联储的规则，本身就是违规的。沃什的回应是，承诺通过之后呢，完全 divest， 就是大部分卖掉，改成 plain vanilla， 就是最普通的那种持仓。听完这个承诺之后呢，参议员那面就没再深挖了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跟 Epson File 的旧联系，细节没有展开，但是资料放进了听证记录。这三个钉子放在一起呢，就像一个民主党人在画一个画像啊，就是华尔街的金主，亿万富翁的顾问， Epson File 社交圈的边缘人，这样一个人要管美国的利率。 第三条攻击点呢，就是政治陷阱。问题呢只有两个，第一个，川普赢了2020年的大选吗？我是沉默没说话。第二个，你和川普的经济政策有哪一条是不一致的？我是继续沉默。这里客观讲一句啊，这不是学术的质疑，这是政治陷阱。如果回答拜登赢了，那川普的社交媒体下一秒肯定要爆炸；回答川普赢了，那违反联邦官员的基本事实陈述责任，民主党那边的半票呢也全没了。所以呢，骑虎难下，左右都是坑，他只能选择沉默。但是 Warren 要的就是沉默，他不是在问答案，他是要把"沉默"两个字写进听证会的记录里。一旦写进记录呢，沃什上任之后的每一次利率决议都可以被重新拿出来问一次，连川普输了都不敢说"你现在告诉我你独立"。这是政治对手给未来埋的雷。民主党那边呢，还有一个追问值得单独讲，来自 Ruben 啊，是一个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，他手里拿着一份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说，川普私下对 Wash 的承诺过降息没问题。报纸一放，他说这是真的吗？Wash 的回答非常小心，他说任何关于我和总统私下对话的报道都不准确。这里呢，他没说是假的，但是他说不准确，这两个词在法律意义上差了一个台阶啊。假的意味着报道全错，不准确呢是留了个口子，可能有对的话，只不过不是报纸写的那个版本。听证会这种公开宣誓的场合，他不敢说假的。一个词的细微差别是职业政治家几十年来磨出的尺度。民主党讲完了，现在回到这个最戏剧性的一幕，就是 Tillis，他是北卡州的参议员，共和党的。不过呢，他年底就退休了。轮到他质问 Walsh 的时候，开口第一句："我不打算问你任何问题，我只想今天告诉你是什么让我投不下你这一票。"全场安静，大家呢都懵逼啊，包括 Walsh 本人，他被提名呢也是第一次自己党内的参议员当着全国直播的面告诉他："我不投你。"Tillis 为什么不投啊？因为司法部正在对现任的 Fed 主席鲍威尔进行刑事调查，罪名呢就是 Fed 总部装修维修费超支这件事儿。装修原预算呢是19亿美元，实际呢干到了25亿美元，超了6亿。川普说这里面必定有腐败。华盛顿 DC 的检察官呢，2021年1月份正式立案。Tillis 今天当着全场说的原话是："如果把政府每个项目超预算的人都关起来，得找德州那么大一块地来关他们。"这句话听着像玩笑，但是后半句话他绝对没开玩笑。他说这是政治报复，不是司法程序。Tillis 今天放的硬话就是 DOJ 撤掉对鲍威尔的检查，我才会考虑投 Wash 这一票。翻译过来就是，你们要我帮你们 Fed 换人，先把对上一个主席的追杀停了再说。好了，民主党打了什么，共和党自己人在闹什么，都讲完了。现在讲讲真正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啊，有几个非常反常识的点。第一个反常识呢，川普亲自提名的人，今天最硬的姿态呢，居然是顶川普。时间线是这样的啊，今天早上8点钟，川普接通了 CNBC 的采访电话，通话时间38分钟，主持人问了一堆问题，包括伊朗谈判、关税、股市、Wash 听证。讲到 Wash 的时候，主持人问："你提名的 Wash，如果他上任之后不立即降息，你会失望吗？"川普回答："我当然失望了，美国应该有全世界最低的利率。"这句话在早上的黄金财经时段，全美国都听到了。两三个小时之后，Wash 坐进了参议院银行委员部的证人席。整场听证里，他反复强调的一个词就是 strictly independent，严格独立。他不是口头说说，他在准备好的书面陈述词里面就把这四个字写在最前面。面对 Warren 的质疑，总统有没有跟你承诺过任何利息协议？Wash 的回答是："我绝对不会做任何的预先承诺，总统没有要求过，也不会得到。"大家想象的是，川普提名的人应该是他的马仔，听他的话呀，这是绝大多数人默认的理解。但是今天的实际情况呢，是完全相反的。Wash 的姿态跟川普上切得很干净，为啥呢？因为他至少要通过这一关呀，必须要让两党都觉得这个人能用。一个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要通过确认，姿态上必须和他提名的总统拉开距离，这不取决于他愿不愿意，这是制度的物理约束。所以呢，不管他内心是怎么想的，他今天必须呢，表面上也要装装样子。所以我们也不要被他今天的姿态所迷惑，因为呢，他真正9月份上任之后，才是他第一次的利率决议。姿态上是听证会上说的，真信号呢是点阵图。他上任后的第一次 FOMC，如果利率决议跟川普要求的方向高度一致，那今天的 strictly independent 就是表演。如果决议完全按照 Fed 传统的数据驱动走，那今天的姿态就是真的。可惜的是，我们要等到9月份，可能才知道真的答案。 短期内呢，Walsh 的独立姿态对美元和美债是偏利好的，因为市场现在担心下一任 Fed 主席要不要疯狂放水，今天的姿态压住了这个担忧。第二个反常识呢，就是 Walsh 这个人的职业档案，如果你去翻翻，满满都是反对放水的记录。2026年到2021年，他在 Fed 当理事，这五年里他干了什么？09年公开反对第二轮 QE。那个时候 Bernanke 要印钱救市啊，救经济。Walsh 是理事会里面少数几个踩刹车的人。2010年到2011年，反复警告低利率呢会制造资产泡沫。当时的原话大意是钱太便宜了，人会做蠢事儿。他辞职之后呢，继续公开批评 Fed 的宽松政策，从奥巴马时代骂到拜登时代。有一段时间，他甚至被叫做华尔街最顽固的鹰派。那到了今天，这个以鹰派著称的人公开表示支持降息，听起来像是叛变，但是呢，可能不是啊。他今天给出的理由是 AI 会带来生产力的爆发，既能支持更快的增长，也能压住通胀。这句话把他的立场翻了个身。2011年他反对低利率，是因为他相信便宜的钱会催生通胀。2026年他支持降息，是因为他相信 AI 的生产力会把通胀压下去。立场是变了，但是它的底层框架可以说是没变的。他一直相信一件事，就是通胀是一切的中心。以前呢，他看不到压通胀的理由，所以他反对放水。今天他看到了，所以支持降息。这个反常识可能是对投资者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 Walsh 不是一个会为了政治配合而改立场的人。如果他看到 CPI 数据反弹，他可能会立刻转鹰，哪怕川普还在推特上天天喊降息，他也会转。投资人应该希望他是一个这样的人，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帮助你做任何投资决策。但问题是他自己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。第三个反常识呢，就是加密。我们再回来讲一下，我们来对比一下过去几代 Fed 主席的背景。Bernanke 是一个学者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主任出身，书读一屋子，财产呢按照学者的指标很普通。耶伦呢是学者兼幕僚，是加州伯克利经济学教授。鲍威尔呢律师出身的投资人，进 Fed 之前就把大部分私募持仓清了，进入美联储之后呢主要靠工资吃饭。 Walsh 完全不一样，他的履历呢不是任何一代 Fed 主席走过的路。35岁呢是布什的这个时代啊，他进的 Fed 当理事，是 Fed 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之一，之前呢是摩根士丹利的副总裁。2011年辞职之后呢，他也没走学术的路线，他去了 Hoover Institution， 是斯坦福旁边的保守派智库，同时兼布什总统学院的资深会员。我看到有评论说啊， Walsh 不是川普的人，他是共和党建制派过去20年一直在培养的那一类人。川普这次提名他呢，没有从江湖上挖一个自己人，是直接从共和党的老牌阵营里请了一个老熟人，这个区分还是蛮重要的。那刚才提到的 Walsh 的财富啊，1亿3000万到2亿1000万之间，到底是从哪来的呢？有三条啊，第一条就是刚才说的给那个 Drunken Miller 当顾问拿了1000万，第二条呢就是他太太 Jane Lauder 是雅诗兰黛化妆品帝国的继承人，本身就是公司的高管，按福布斯估值呢身家十几亿美元级别。Walsh 那1亿多呢，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婚姻进到账上的。第三条也是最值得琢磨的一条，就是他的岳父啊。这个岳父呢，是美国共和党的金主圈里面排得上号的那一类，不是一般捐几百万的，是长期大规模多议题的那种金主。所以 Walsh 这个人呢，按照上面的解说呢，是非常非常深的背景啊，有华尔街，又是美联储的两任理事，保守派的智库，对冲基金的大佬，共和党的顶级金主家族，这五张牌呢都在他一个人手里。所以今天被 Warren 质问的时候，背后的支撑力不只是川普一个人，是整个建制的网络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民主党骂他骂得最凶，但是呢好像还骂不倒。 Warren 呢是狠狠的一个人啊，但是 Walsh 的护城河根本就不在 Warren 攻击的那个维度。他的背景呢，其实深挖还有很多好玩的信息，我们就不在视频里讲开了，不太方便啊。各位感兴趣的，自己在网上搜一搜，就可以挖到很多。从他岳父自己就能挖出很多精彩的内容。从今天这场听证会到 Walsh 正式上任，如果上得了的话，中间有几个具体的时间点，每一点呢都会重新定价市场。我先按先后顺序给大家排一下。4月22号就是明天，伊朗停火到期。川普今天在 CNBC 采访时呢也讲了这件事儿，他说如果明天他们不签停火协议呢，我预计呢继续轰炸。这条新闻跟 Fed 本身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如果真打起来了，油价会上涨，那么通胀这套逻辑呢又会重新回来。第二个就是5月份的第一周FOMC 的议息决议，这次会议的主席呢还是鲍威尔，他的任期还没有结束啊，看他这次的会议的声明措辞是什么样，有没有暗示给继任者让路，缩表节奏有没有松动，点阵图有没有变化，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点。接下来是5月中旬，就是银行委员会投票日期是否公布。 5月15号，鲍威尔的任期自然结束。如果沃什在那之前没有完成刚才说过的这几关，那鲍威尔呢是自动留任，直到沃什或者其他人宣布就职。这个不是鲍威尔赖着不走啊，规则就是这么定的。如果他不走呢，也没有人敢催着他走。今天这场听证会呢，只是一个开胃菜。接下来的几个月呢，市场会反复测试接下来的每一步。最后插一个小插曲啊，今天听证会上有个细节，Walsh 在 Warren 的连环质问中间呢，试图讲个冷笑话缓解氛围。他说：“我跟川普总统有一个分歧。川普说呢，我是 Central Casting，是完美人选，但我觉得 Central Casting 里面的 Fed 主席应该更老、更灰，就是头发更白嘛，最好呢还叼着雪茄。”然后全场呢非常安静。这个 Warren 呢冷冷回了一个词 ，adorable，就是好可爱哦。你能感觉到那一瞬间呢整个听证会的温度啊，这就是他未来4年可能要工作的环境。今天这场听证会呢，说简单也简单，一个人呢去面试一份工作，说不简单呢也不简单。这份工作的老板呢，今天早上就在电视上告诉所有人他应该做什么。Walsh 怎么接这一棒，是他下一个4年的事儿。当然了，你我的房贷利率呢也跟这个相关。正所谓，川普早上喊降息，沃什下午说独立，谁真谁假谁做主，全看老鲍5月15。我是 Allen， 看完再咱腰缠万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